还是像昨天所说的一样，我们这个本来呢，我在这个电话里边前几个月接到通知是一个专题，所以就这个意味着是一个专题的内容。我想这个题目也不大容易研讨，就是中国基督徒学生，这题目说是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基督徒学生的兴起和影响啊，特别是着重在40年代。那么这样呢，可能40年代也许还有些弟兄姊妹刚刚出生，也许没有出生，那咱们这个研讨也不大好研讨。还是跟昨天一样，那么也是还是按照分享的题目这样来分享。那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后再有些个研讨的时间。这是跟大家需要说明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刚才已经说了，重点是放在40年代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学生的复兴和那个时候当时的影响以及以后的一些影响。如果时间许可，想着今天一共分这么几部分和大家一起再来这个来交谈分享。第一点就要谈这个40年代以前的中国教会。第二一部分就要谈一下这个40年代初期的学生聚会。第三呢，就要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第四，就介绍第二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最后一点就想谈一下各校点燃福音烈火的那个情况。第六，就想和大家谈一谈那个当时一些青年学生蒙召传道的情况。第七，想着谈一下到海外来的一些被主使用的一些传道人，就是当时的青年弟兄姊妹奉献以后蒙召，那么怎么样被主使用，在海外做了哪些事工。再有呢，就是国内家庭聚会的一些负责人。最末后有一点感恩的话。我们这个谈这个中国40年代基督徒青年的这个复兴情况以前呢，稍微略微的知道一点，在40年代以前中国的这个教会史是怎么样的。大约是200年以前，那个马里逊是首次到中国来传扬福音。据当时他的传记的记载和这个历史教会历史上的记载，马里逊到了中国啊，那受了这个许多的这个一些个难为啊，吃到了一些个苦头。七年他才带领第一个中国基督徒信主啊。大家想这个太难了，传道开荒不到7年才带领一个信徒。但是我们现在想，没有开头那一个，就没有现在的几千万。现在啊，这是大陆的这个信徒，一般的估计最少5-6千万，有人估计是8千万，有人估计9千万，反正都是估计数字，反正总是几千万总有的。这是这个大约是200年前。100年前呢，有许多的宣道士和许多的信徒就是殉道了。正好100年前，那个昨天是庄祖坤牧师也提到过，是这个义和团运动啊。当时呢，有许多的国内国外的一些传道人和一些基督徒被杀害了。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当然对那许多的一些传道师离开我们，那大家觉得有伤痛。但是另外也起了一个好的作用，就是当时那些动机不纯的传道人离去了，当时那些动机不纯的一些个信徒无形当中被淘汰，被这个就是经过一个筛选而这个被这个筛出去。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应当说就比较更纯一些，当然绝对的纯没有，但是大多数的那个到中国来传道的信主的人是比较纯良一些。当时有这么一件事，在这个义和团这个捉拿一些个宣道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传道士被义和团逮住了，而且他们决定就要把这个人就把他处死。 后来这个美国的宣道士就提出一个要求，说在我没死以前我写封家信可以不可以，后来就同意了，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过了没有多久，他在美国的儿子就接到了他这封信，那个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现在我已经不在世界上了，那个如果我们要相见的时候，只有天家相会了。但是我对你有两个希望，一个希望呢，就是希望你不要恨那些杀害我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希望呢，就是希望你长大以后，成长起来以后，如果神有呼召的话，希望你继续到中国来传道。这是美国教会100年前老一代的信徒，老一代的宣道士，他们加美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不能够忘记那许多过去流泪撒种的人，那许多流汗流血撒种的人。我们也纪念现在这一代的美国的教会，但愿这一代的美国教会不失去前一代人的爱心，但愿神复兴这一代的美国的教会，不仅是一个空空的外边的架子，里边真正有属灵的实际，也有属灵的长进，像他们的老一代传道人那样，能够继续主的那个这个宣道的事故。所以我们应当向西方的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感激的心，有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种祷告和盼望。再有一件事，在这个40年代以前，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和合本圣经，这个翻译出来了，大概是1919年翻译出来以后，跟着就印刷，大概1920年就比较通行了。从那里以后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了，我们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国的信徒，中国教会，从普天之下，海内也好，海外也好，都是用这本圣经。以前的各种翻译的版本，有这个官话的，有文言的，有地方语言的等等的。从这以后呢，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一本统一用的圣经直到现在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使得福音就越发的能够广传。再有一件事情也是应当感恩的，就是从20年代开始，神使用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呢，是西方传道士到中国去传道，以西方传道士为主。但是到了20年代的时候，相继有几个被主重用的一些传道人，已经就兴起来了。一个是宋尚杰，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Song， 在美国他得了一个化学博士学位。到了1927年，我记不太清了那个年代不是很准确。20年代末。他回国的时候，他把他这个所得的一些荣誉就扔到太平洋里面了。回国以后他做传道了。那从那以后，这个到了30年代，大约是10多年的时间，神使用宋尚杰到处这个布道，到处这个开这个奋兴会、培灵会，所以就借着宋尚杰博士的一些这个布道，撒下去的福音的种子，结的果子，为以后的一个更大的复兴就做了准备。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宋尚杰那个时候是20几岁啊，宋尚杰是1901年生人所以到这个1927年28到30几，那个是才20几岁，30来岁，那就已经被主使用了。另外一个就尼托生，他是1902年生人，这几个人年龄都很接近，也是到了20几岁的时候就被主使用了，大概是22岁还是23岁的时候写出来《属灵人》，后来那本书已经翻译成英语，在海外对于这个许多讲英语的一些弟兄姊妹帮助都很大，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再有一个王明道先生，他是1900年生人，王明道先生为主做了很好的见证，就是在那个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个也就是30多岁，他1900年生人嘛，20几岁就被主使用到处布道。到了3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中国的这个北方的时候， 就是硬是就是坚持真理，在那一个压力之下不屈服啊，坚持真道，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样一些人呢，就预备了以后的这个复兴。再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7年就迫使许多中国沿海的一些个信徒就往内地迁移，同时大量的这个学术团体、一些高等院校，甚至一些个中学，都往那个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往那一带迁移。所以这样就给一些这个40年代的复兴，是神做了奇妙的工作，预备了人心，预备了传道的工人啊，也预备了这个，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啊，这个等于开了一个福音的门。这是40年代以前的情况。40年代的初期呢，已经有一些大学和中学有些学生聚会了，我名义不一样，有的叫学生聚会，有的叫学生团契，有的叫福音聚会，还有的就是叫什么这个啊、学生的这个基督徒聚会了等等的这样的不同的名。在陕西南部汉中那一带，大学和中学的那个基督徒的学生聚会，他们叫灵修团啊。在这个成都华西坝，一定大概叫福音团契等等，是这样。反正这些呢，就已经开始有些这样的聚会了。这个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诗歌的作者赵军颖牧师呢，和这个余立功先生啊，现在也是余立功牧师了，他们在这个贵州和云南那一带也开始了一些学生工作。其他有些个地方，像北京啊，虽然是日本已经侵占了，但是像王明道先生那个基督徒会堂也开始有些个青年学生参加聚会。像聚会处，就是海外成为小群的聚会处那些个弟兄姊妹，他们也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参加聚会，甚至于各个公会啊，小的教会里面虽然没有单独的学生聚会，但是一些青年学生也参加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一般的聚会，所以这也是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这样到了1945年的时候，就有一次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那个地点是在重庆南山，当时有一个很好的灵修院，就是灵修神学院，贾玉明老牧师主持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教学施工，赵军颖牧师和苏佐阳牧师他们都是那里的老师啊。那么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主要的由赵军颖牧师他召开的，那么另外有内地会的很多的传道人协助一起办理。当时有多少人来自陕西、西北、重庆、成都、云南、贵州各地的，一共大约是153个人啊，我记得不错的话是153个人。因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经费也困难，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那个当时呢，153个觉得是空前的一个聚会了。那次呢，那个聚会以后呢，就一个大的复兴就起来了。主要的参与人员就是刚才我说的赵军颖牧师等等几个人，还有内地会的几个同工。再有一次大的聚会，就是第二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那个时间是在1947年，地点是在南京，到会的人数是400人。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学校，我是中央大学，正是在学校里继续读书，那个在这个团体里面也负责一些工作。我们学校负责这个总务工作、筹备工作，所以那个400人数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得预备400个床位，人家是用一个很空的学校，还没有上课的，那么刚刚盖成的空的学校，我们那个一些个团体里边几十个弟兄姊妹就得到那里筹备，吃饭也得筹备，睡觉也得筹备，什么东西都得筹备。那些弟兄姊妹当时累坏了啊。后来这个扎牧师见面呢，我们到了美国见面以后，哎，那个1947年那个聚会你参加了没有？说我参加了。你参加没有？扎牧师也参加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得谈话，400人，那时候人也多，开会一个礼拜，我那忙忙碌碌，好多人没见面没谈话。结果那个时候啊，那个没得谈话，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通工啊，大家能够有交谈啊。那个有400人啊，从各地来的都是代表了。比如说北京原来基督徒学生大约100人左右，但是他只有4个代表啊， 就是因为路途远，不可能那么多人去了。当时的主要的这个同工呢，参与的人呢，还是像这个赵君颖牧师啊、于立功、于先生、贾玉明牧师，还有一个郑慧端郑姊妹。现在郑慧端我们叫她郑大姐，郑姐现在还在世上，但是已经相当的老了。另外还有内地会的艾德里牧师、艾师母等等其他的几个人，内地会的几个同工也参与了那个会。好，下面我就说一说，从那里以后各院校点燃的那个福音烈火的情况。这两次的聚会以后啊，在各校、全国各地各个院校当中，那个福音的火都点燃起来了。就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信徒的人数来说，那个时候呢，第一次这个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啊，我没参加，没有参加，因为我身体不好。因为分校的那个团体呢，当时我还算是一个负责人了。那刚才我这个教那个诗歌的说，那个是史娟史教授，他的这个他的太太，我们大家称呼史太太、史师母、史伯母啊，就是他在那个负责这几个青年的学生工作。那个指定让我去，我说不行，我正在病着，就不能去。另外有三个弟兄姊妹去了，去了以后一个礼拜回来以后，大家眼看着三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爱主的心、敬虔的心、火热的追求、原来的忧虑，其中愿的原来他自己有病，有结核病，然后原来的那个病很重的，这个也心情也不好。等到那个七天的聚会回来以后，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是那个病，还是他，就是满面的都是那个笑容，非常的乐观，一点那个忧愁的那个情绪都没有了。这个荣国仁弟兄前些年到美国来了，还跟我在大陆写过信，以后就断了联系了，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我说顺便说一下，有人知道荣国仁的这个人，荣是那个军荣，戎马的啊，军荣相见的荣国仁。他们三个这一变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时都非常吃惊，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激励。本来我应该去，人家点名让我去，我自己身体不好没去。那别人回来以后一看，哎呀，你看人家原来身体不好的，哎，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激励。而其他的有一些个弟兄姊妹说，我们呢也要开这样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会。所以就在那一年夏天，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完了以后，就在我们的学校就开布道会，请一些传道人到我们那里去，也是请一些个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的啊，就是做这个组长，跟我们现在这个会差不太多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团体里头只有十几个人，不到二十，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布道会完了以后，一下子就是几十个人。不但是几十个人，而且是奉献的人就相当多了。刚才我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大约四十几个人，四五十个人，奉献的人差不多一半甚至还多啊。其中清楚主的呼召的，我刚才算错了，是五个人啊。那么就是四五十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啊，就出了五个啊传道人。这个当时呢，这个火热的情况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福音的事工迅速的就展开了。比如说到了这个，我们从分校到了校本部，到校本部大家经过祷告以后，绝对要开一个更大的一个布道会。那个时候中央大学在全国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校啊，院系院七个学院，五十几个科系，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学校。校本部是四千多同学，开了一次布道会啊，那个用那个很大的一个礼堂那个地方，那么是楼上楼下通通坐满以后，一共多少人呢？1500人，四千人的那么一个学校，布道会到会的1500人，超过了三分之一。所以，如果那个复兴的景象能够在现在实现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福音的事工啊，不得了。所以当时这个福音的事工呢，开展的很迅速。这其中啊有几个特点，和现在有一点不大完全一样。当时那个属灵的气氛非常的浓厚，大家认罪悔改，罪服罪恶， 相当的彻底，相当的明显。有什么样的罪呢？弟兄姊妹们的这个悔改以后，信主以后，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大家有的时候做见证，有的时候就提到自己的这个罪。我记得昨天好像跟你这个书信的朋友们谈谈，比方说像我这个小的时候偷这个母亲的钱呐、考试作弊啊等等，那时候弟兄姊妹在会中常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什么罪啊？像什么这个考试改名字啊，为了这个要转学改名字，做假文凭、假证件啊。这个那个时候因为学生也比较困难，抗日战争时期嘛，那就是这个冒领救济金。比方说那个时候都有同乡会，河北省有河北省同乡会，和山东省有山东省同乡会。到那去了，我是一个逃亡学生，从那个日本的侵占区逃到这个四川这儿来的。我现在经济困难，申请同乡会给补助，一申请给了补助了。然后呢，那个换一个别的办法，这个改一个名字或者用另外这个办法再申请一次，又得了一次补助。等到当时觉得占了便宜，挺高兴的，洋洋得意。等到悔改以后，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觉得这是一个罪，应该罪付，对人家是一个欺骗啊，就相当于那个这个撒该那个税吏长的讹诈一样，说应该还给人家。那个就圣灵的催促感动，就是说我从前领了两份的救济金，我不应该领，我现在把这个钱交回来，很有见证啊。考试作弊，我这个作弊这个分数应该请老师把它改过来。还有人改分数，以这个看卷子为名把分数给改过来了。后来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就跟老师说，我这个把分数改了，我那个真实的分数不及格，或者是多少分应当是怎么样。像类似这样的事情相当多。比较难对付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姊妹们呢，那个报了假年龄，这个不好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女同学、女生有没有这个习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些女生呢，反正总是愿意少报两岁或者是三岁啊。那当时反正就那样过去了，没人管。等到信主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欺骗，这个要对付，这个对付。你别看这个事儿不大，影响也不大，是脸上很不好看，就是那样也那样的去向学校承认这是我欺骗学校，这是很有见证。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向同学认错，跟同学发过脾气，甚至于对同学那个有虚晃的一种方法，让一些同学吃过亏。相当于我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我错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很有见证，所以当时觉得这些个基督徒、这些个学生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这样就吸引很多的人到主面前来了。那在这里，我想着顺便提一下这个认罪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是圣经里边的教导。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这个被试探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夫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那么就这个就问耶稣基督说，这个人应该不应该用石头打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打他。结果那些人都走了主耶稣就对那个夫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夫人罪得赦免了，但是下边还有一句，耶稣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往往前面那一句记得很清楚，我的罪得赦免了啊。但是以后呢？以后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啊。那就莫怪我们的生活行为没有见证，别人看我们和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原因之一，当然原因比较多，原因之一就是那个过去的罪没有对付清楚。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过去的罪要对付他，不是得救的条件。我认罪悔改，主赦免，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这已经这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因信而称义，这已经就是得救了。但是如果应该对付的罪而不对付的话，你的灵程走不好，与主没办法亲近，也不容易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过去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对付的罪，我们要在神面前对付。在人面前亏负了什么人，应当在人面前对付。有的时候真是面子上不好看 那是这个就是真是罪不过来以后，为今后胜过罪恶、抵挡罪恶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自己小的时候，那个我的邻居啊是一个卖玻璃的那么一个商店，在楼上呢他就放着有些那个花玻璃。你看我小的时候才10岁左右，那个时候那个花玻璃啊，那个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那个带有这个花纹的那个玻璃，那个时候是很少见。人家就放了几块玻璃放在后边，我这个小孩就有贪心，其实我也没有用，10岁左右我就觉得好，我就给人家拿来了，说是拿来，实际上就是偷来了，人家不知道的。我自己在那玩，摆在屋里就什么，后来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啊。但是后来等到悔改的时候，等到这个圣灵大大的做工的时候，在神的光照当中，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最后的一件事情。后来一直我自己信主是1944年悔改信主，1945年奉献复兴起来以后，甚至清楚主的呼召就做传道人。以后我回到家里面去，回到自己原来居住那个地方，一直到了1953年我才有机会，我就找那个邻居去买了一些肉，因为那个东西价钱没办法估计了，就买一些肉给人家送去。人家很奇怪，你这买肉送来干什么？咱也没有什么交往啊。我说这看望看望您来，完了以后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我曾经偷过您的玻璃，很不好意思。不过当时是有圣灵的这个催促啊，因为这样呢，感谢主，也就给自己以后不要再犯罪，就打下一个基础，抵挡罪恶。另外在亲友邻居当中也有一个见证，别人都知道这个人他一丝不苟啊，他说是就是是，说不是就是不是，他这个行李行得正，这都是别人间接告诉我说的。当然我们不是图这个目的，可是无形当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向神该认的罪我们向神认，该向人认的罪我们在人面前对付啊。在神面前应该对付的罪，如果不对付得不到神的悦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笼统认罪也可以，主也赦免。要是我们一样一样彻底的对付很清楚，那我们这个心灵里面好像是经过一次更新，心灵里面好像有一个新造的力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后对我们的灵程走起来就比较轻快，比较容易。在神面前该对付的罪而不对付，不容易得到神的悦纳。神是拯救，得到了救恩，但是不是那么很亲近。在人面前该对付的罪而不对付的话，得不到人的接纳。你不管你怎么说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怎么敬虔，怎么热心，过去你得罪了某一个人，伤了某一个人的心，他知道你再怎么热心怎么好，你今后怎么好，他过去受的那个伤还在他的心里边。你向他认错，你向他认罪，说这个事情过去我得罪你，我不应该发脾气，不应该欺骗你，我当时怎么怎么样，是出于什么心，请你饶恕，请你原谅我。就是这样一个该地方，就是哎，你得到他的接纳，他觉得这个人信得急，哎呀，他这个真是他有错，还是信耶稣好啊，他有错他就认错，你也得到了这个朋友，以后和他传福音也容易。所以我们该在神面前对付的要在神面前对付，该在人面前对付的求神给我们属灵的力量，我们在人面前该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但是也要特别的谨慎，没有必要向人对付的罪不要随便向人对付。有些事他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亲自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那当时弄得我很不好办。就在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聚会的时候，大家这个很热心呐、啊，很火热，祷告的当时这个很属灵，这个气氛很好。后来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大家做见证，后来就有一个弟兄们说：“哎呀，某某弟兄，我真是对不起你，你看我从心里看不起你，从心里瞧不起你。”其实他看不起那个弟兄，瞧不起那个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这样一说，那个人反而受了伤。哎呀，原来跟我这么好，那半年他看不起我，他哪儿看不起我？那反而让他受了伤了。这些事情也特别有智慧。还有一件事情，这是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个教会， 啊，这个弟兄姊妹在做见证，这个也是当时是大家彼此认罪啊。有一个弟兄认什么罪呢？说我有淫乱的思想。你说某某姊妹什么时候我就有淫乱的思想？其实那个姊妹根本不知道，别人也都不知道，反而弄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好处理啊。所以我们认罪，不要给撒旦留机会啊。这是我们应当有属灵的智慧。好，很快的啊，那过去啊。这个再有一个就是重生信主以后奉献的人比较多，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就不再说了。另外呢，有些个人啊，这个因为信靠主的缘故，因为奉献以后，那么蒙召以后付的代价也是这个很难得。在就是我在那个1946、1947、1948那个时候啊，我在大学我们的团体里面，每一天下午晚上6点半到7点，半个小时，有半个小时的聚会。每天那几个这个奉献的那几个弟兄姊妹，每天要不就是只唱赞美诗，要不就是只是祷告，要不就是见证，要不大家分享，要不就是读经的心得，要不就是研究什么事工，反正那几个人都是有什么得有个聚会，多少人，20-30个人。准时6点半开始，准时7点钟结束，结束以后个人拿着书上图书馆去，到那去读书去。那半个小时是好像是只一直是不变的。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突如其来要访问我们学校，谁呀 ？Mr. Edmy， 那时候他正在南京，他带去了。哎，我们一看来了这么一个人，就交谈几句以后，我们就散会就走了。把我留下要谈谈话。他说：“你们这个一共多少人？”我说：“我们一共多少人。”啊，你们基督徒多少人？基督徒多少人？奉献多少？奉献的多少人？每天晚上有聚会，我说每天这个时候有聚会，礼拜日除外，从礼拜1到礼拜6，每天这个都有聚会。那个美国的传道人，1946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他说，看来教会的灯台从美国挪到中国来了。他说怎么呢？他说在美国呀，很难找这样每天有这么20-30个人一起聚会。这个不是说我们骄傲，这是神的恩典。